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站上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新创不动产智库的执行长何世昌，何执行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哎，世昌兄早安。
新民老师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是
今天终于没有迟到。
感谢世昌兄。今天真的是我觉得今天那个交通好像蛮顺畅的。
是的，
对，感觉上风和日丽，非常好。
没有塞车，
没有塞车这样子哈。那今天非常开心的，我们来跟何世昌哈，因为我每天也都会看他的世昌的房产的把费哈，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房地产的飨宴哦，可以让您的房地产知识呢。饱饱饱，满满满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何世昌的房产把费哈，这里面真的是哇，资讯非常的多元，而且呢，很多都是很及时的，又很深入。哦，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世昌兄的他的那个功力啊，真的是这几年来呢是越来越雄厚这样子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在媒体上面的曝光率也都是非常的高的哦。好，那世昌兄，我们现在看一看呢，你自己也是从这个住宅杂志这样的一个市调杂志哦，哎，最近他们发布了一个这个房市风向球哦，创了十几年来的一个这个黄红灯啊。所以你当年在这个杂志里面可能还没有看过黄红灯吧？
哦，没有没有，我们以前顶多只有绿色的光。
对，大概都是绿色的，都是绿灯嘛，哈、哦。
对、欸，
那这个黄红灯意味着整个市场已经热到一定程度了吧？
确实，而且里面有两大关键指标、嗯、就是一个是推案量、
嗯、
那推案量增加它什么？那如果推案量增加，成交组数又增加，代表说
嗯
大部分的建案都热卖，
嗯哼，
这个状况基本上就是歌舞升平了、啊。
对对对对，真的是哎，最近整个市场上真的是歌舞升平哎，大家都在那个开 party 的样子感觉哈、哦。那除了刚提到的住宅的这个房市风向球之外，昨天国泰房地产指数也是价量巨扬，哇！哦
就厉害，就厉害，
就厉害！
但是其中有一个县市还是处于一个盘整向上的局面、啊、
嗯嗯
它的涨幅相对比较少，
嗯、
而且是第一季的第一季反而是从去年第四季的上涨转为下跌，就是台北市
啊，北、哦、市、嗯欸。那这个是真实的吗？我觉得这个好像，嗯、因为我们看到台北市最近几个案子哈，听说也都是卖的下下轿啊。
是，但是它就、嗯、台北市的市况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它的高总价跟低总价的产品、
嗯、
落差买气市况 都非常悬殊、
哦欸、
低总价的热卖啊，卖到
對對對
卖到卖不够，
卖到没房子可卖。
对，然后线上高总价呢卖不掉。
嗯，
刚刚新民老师有提到这个国泰房地产指数的部分呢、啊嗯，
对，
你如果仔细看它里面的报告内容，
嗯，
有一个地方很有趣。
哦，对，我这个就是要佩服我们这市场兄的地方，我都只是看那个标题，我没有真的怎么把仔细去看里面的那个细节的。
有点玩洗干净嘴了，看不了。
没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
下，它里面。有一个60平以上的产品啊，在今年第一季销售率竟然是挂单在整个台北市。当然我们相信啊，我们相信因为这个是市调来的资料，它市调跟普查又不一样，跟行价登录那种普查不一样。我相信60平以上的产品今年第一季应该还是有卖啊，
对啊，
只是说
还是有
这个市调人员在抽查建案的时候调、
嗯、
到的那时候刚好没有卖，
没有
就变成60坪以上的几颗都没卖，
对，挂蛋。
对，所以现在台北市的市况呢是属于一个高总价大坪数的市场，
嗯，
坦白讲它的价格确实是蛮弱的，
很弱，对，很弱。
那小坪数呢，那反而是都小坪数带头往前冲，
对，小坪数好像是活蹦乱跳，哇，真的是带头往前的。
对，像我们刚才在录音之前就跟新民老师有谈到最近有一个低总价又低首付的案子就卖得特别的好，那其实不止这个案子啊，在之前呢比如说像这个信义安和站啊，或者是忠孝复兴站，这里的小宅啊，
嗯，
这个35坪以下的这一种产品成交单价最高都已经冲破了200万，
都200万了，哇，200万俱乐部呢。
对，你看哦，新民老师，像是前一波多头啊，
嗯，
在2014年以前基本上是豪宅领军的一个天下、
哦、没错，很多豪宅都是非常的这个呛声、啊
okay, 嗯、那时候成交最高价呢，最高价的区间大概是250到290几，
对，
到了现在其实这个价位区间也没有被突破，
没有变，没有太大变化，
倒是小宅从之前的150、160，现在是冲到200万，
慢慢赶上来了，
对，
慢慢
已经到200到230几了、
嗯，
嘿，所以这一波小宅的这个气势真的非常、啊、
嗯，
当然小宅旺也是有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价嘛，大家买得起、嗯、
是，
嘿，啊，买得起也只能买这个摩花豆。
可是你说台北市的低总价哈、哦，对某些人，对我来讲、哦嗯、我都觉得是哇，还是高不可攀。
老师不止老师买不起，我马飞飞替我承认，我们在这个市场上呢，这个在做个案询问的时候啊，其实呢。业者也老实的说、嗯、哦，这个买即使你在台北市要买小宅
低总价，
就是三分靠实力，七分靠运气，
哎，
然后90分靠爸爸妈妈。就是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帮忙出头期款首付
款、哦、
然后剩下的呢等到交屋之后办房贷之后、
嗯、
月付款再由小孩子自己去缴、
嗯、
所以现在呢基本上真的投资我们在讲说啊，台股投资台股好还是投资房地产好，
对，
没有投胎到一个好爸爸妈妈
投胎才重要。
对，这没错。
真的是哎，投对胎才是重要的哈，那你不要去做什么功课了啦。
嗯，所以呢，这个房地产指数来看呢，台北市呢今年去年第四季是大涨，那今年第一季有点小跌，
嗯、
但是大致处于一个盘整的局面，因为产品落差跟市况的落差太大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嗯嗯嗯。
至于其他县市的部分，因为相对低总价嘛，
对，
还是非常旺，基本上都是涨的。
嗯，都是
尤其是有台积电的地方。对，那我们先讲北台湾的话呢、嗯、我们就还蛮符合预期的，就是桃园市是最强的。
哦，桃园市、哦、
对、
嗯、
因为桃园市你如果以整个北台湾的大宏观的角度来看、
嗯、
在北基桃基、还有桃园新竹以北的区域呢、
嗯、
基本上桃园现在算是一个房价的凹陷区。
哦， 对，
它甚至价格已经被新竹赶过很久了嘛。
对，没错、嗯、
对，那现在变成说以前我们在看青埔的时候，基本上青埔大部分都是双北客源，尤其台北客居多，
蛮多的、嗯、
现在连竹北客都出现了
啊，竹北客也来了。
青埔现在虽然价格已经涨了不少，但是它的价格单价还是比竹北便宜。
嗯，
现在呢如果你要买在 高铁竹北的高铁特定区那边呢、嗯、新建案的价格是七字头上下。
哦，
那青埔呢、嗯、现在还能找到五十出头万。
五十出头万、哦、对。
竹北差里咋办？
对 啊,、嗯、
啊然后通勤还很方便。
是。
所以竟然连竹北客都出现。所以它变成说它房价凹陷的时候、嗯、变双北的客源流入，新竹的客源也流入。
也流入。
嗯、然后再加上在地的中立的客源。
嗯 嗯, 嗯。
所以就变成说哇今年这个桃园呢真的是非常旺、嗯、因为房价相对比较亲民啦、啊、也不是说哎讲亲民也怪怪的
对可是都是相对的啦對相对的啦對對因为就是现在变成一个比价效应、嗯、大家都在比大家比来比去看哪个地方这个地方已经涨上来那个也非要涨上去这里相对比较便宜對相对比较亲民这样子、
嗯嗯、当然交通网是一个很重要的、嗯、
对很重要
大家都是沿着捷运或者高铁、嗯、然后沿线这一路往南买下去、
嗯、哼
所以今年桃园呢基本上市况非常的热啦、
哦、
热到、哦、实在出现我们过去可能十几二十年没有看过的是那个场景不晓得新民老师因为新民老师是我们的大前辈他看的那个历史比较久因为桃园有部分的建案甚至出现那个大陆所谓的摇号、
啊、就是真的
你要买房子这个你要先抽购买资格
真的这么离谱啊
抽到购买资格才能买
嗯嗯
啊没抽到购买资格啊拍谁
拍谁齁拜拜下个建案再来
然后以前呢调价呢可能是三分之一卖到三分之一调一次
对对对对对
啊现在不是现在是看每则状况
嗯
有的建案呢甚至一周涨两万
哦
这哇真的是我今天是颠覆我的三观
对真的耶真的所以我们以前真的也没看过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
所以我刚才在进录音室之前也是跟世昌兄在聊到看到最近呢有一些代销公司他们的一个操作模式我是以前也都没看过、哦、虽然说我年纪真的有一把了、哦、可是以前也没看过大家都只有那所谓海外房地产、
嗯、
他们会在五星级饭店订一个大的厅这样子、哦、然后外面呢有这些甜点啊、哦、这个后宅、哦啊、来招待你们啊、哦，那可是现在国内的这种代销业者在卖国内的房产业采这样的一个模式
是、哦、
那一开始可能就找一些财经名嘴啦然后来让大家这个先开个场然后后续可能就是由专案啊代销的人员去解释产品这样子
嗯其实这种做法呢对代销业者来讲算是利大于弊
了、哦、
因为他在销售的时候也可以节省蛮多的成本、嗯、那客源也会比较精准
哦真的哦
对比如说、嗯、如果在年初的时候办一场
嗯
我就把今年上半年的要销售的个案可能销售的个案啊我们他大致介绍给大家、
哦、做一个整体的说明这样、
嗯、可是还是要回避我们平均地权条例设下的一个规范
啊对啊、就是、我就觉得这里面好像有一点点的走在那个边缘这样子、嗯
哦、这个倒是还好因为大家现在很怕被罚钱
对
所以敏感资讯都不会讲像这个产品评述啦价、
嗯、
格啦、
嗯、
哪时候开始卖这个都不会讲
对
只大概跟你说啊我们上半年有大约有哪些案子会推出、嗯、但它坐落在哪里、
嗯、
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嗯、那你就留下资料
留下资料
来预约
嗯
对
嗯
但是对销业者来讲以后呢他如果真的开始销售
嗯
那如果这个预约的人都来的话那么销售时间就
省下来了
很短
省很多所以这个也是真的是在整个销售的模式上面跟整个市场的这种所谓的冷热度跟过去看起来真的是差异非常大甚至我看到在板桥有一个案子也是某个大代销公司接的哈他们是说、哎、这个接待中心都还没有搭好就已经某种程度已经销了售了差不多这样子当然他们不敢讲说啊这个怎么样啊就是某种程度就是他们已经都用刚才提到比较是事前去那种过去我们讲的点销的模式来运作这样子、
嗯、那这一波这个新建案热卖呢大家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新闻媒体上都没什么
对我觉得好低调我也是觉得
对啊主要原因是我们在笑说啦、嗯、这个平均地权条例就有如文字狱因为随随便便呢你就可能犯上这个散播不实资讯的一个罪责、所以基本上这一波业者呢即使热卖也都不会讲、
哦、
对，就是卖完了啊，卖完就卖完，
卖完了
啊！你不相信也没办法。
哎，对对对，你不相信那是你家的事。
对
啊，媒体也不敢太大肆的这个张扬，因为到时候呢，搞不好内政部就说：“哎，你说明一下，这什么是卖的这样子。
”所以为了皇城里面的和谐哦，啊，大家都不要讲，
都不要讲。
我们今天是可能是比较白目啊，
不要白目。好啦，没关系啦，我们这个。我们都是秉着的这个实话实讲，那让大家能够确确实了解市场的一个真实状况。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市场兄来好好聊一聊。哎，这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点点滴滴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旨，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
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新传不动产智库我们的何世昌何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哦、他的那个脸书粉丝专页啊，也是很多人都会每天一定要看的、哦、何世昌的房产 Buffet， 我想说他用 Buffet 是用自助餐、哦、其实我觉得一个含义有那个一个含义，就是他是巴菲特，房地产的巴菲特。
我比较贪吃啊，其实是我比较贪吃，
所以我又把他那个谐音就是房产的巴菲特。哦，大家每天哦一定要锁定哦去加入他的粉丝哦去追踪他哦，每天都会 po 哇非常精彩的这个资料哦。那我今天也是看到就是说，哎、欸，他还 po 一个这个所谓的。他也是分享别人的哦，就是说、哦、这个 ETF 概念宅，我看了我就觉得好想笑。哎，我们以前常常房地产常常迷一些什么宅什么宅，
对对对，
哦，第一次看到有 ETF 概念宅，这怎么回事啊？真的很想笑，真的很想笑。
他其实跟真的那个我们的股票的 ETF 没关系，
没有关系。
他是用英文的第一个字，然后把他的那个。建案的特色，把它写出来、嗯，把它抓三个特色点出来，
是是是，
然后第一个字刚好是 ETF 的简写。
哦，是这样子啊。
但是我真的觉得蛮有创意的。
对，很有创意 啊，因为我就觉得说，哎、欸，这个建案的名字取这样子，哎、欸，真的是很有创意。
你看，很有点子。这个最近发行的几档 ETF，、
嗯、对啊，
都破发，
对对，
很多投资朋友真的解定存，结果投进去还赔更多，没考过，没考过，所以业者有些房地产业者然后惊动的快，就想说，那、嗯啊、你买去买 ETF 存股，哎，不如来买房子，
房地产存房，
哎，还不用亏的那么多，嗯、哎、嗯，可能有那种连。结存在
哦，那个味道在哦，嗯嗯嗯，这个确实也不错哦。这个房地产业者呢，这个特别是一些文案公司啦、哦嗯、他们有时候常常也是啊想破脑子、哦、要去一些怎么样吸引、哦、这些、啊、这个业者的喜欢或者是说消费者的一个喜欢这样子、哦、好，那我们今天呢除了是跟聊一些有趣的话题之外，实际上就是很多的这些指标、哦、都不断的创新高，除了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所谓的住宅的风向球啦，国泰的房产指数啦，还有之前政府发布的是比较落后的那个房价住宅价格指数，还有那个房贷负担率也都是创新高、哦、那最近我们看到的是银建股，哇，银建股也是，哇，这个过去从来不会动的银建股、哦、包括代销股、哦、也都是涨翻天、啊、那个我们市长兄你怎么看、
嗯、我知道讲这接下来讲的可能很多人不会同意、嗯、但我认为这个银建股这波大行情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嗯哼，
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出在政策的问题上。
嗯，
那这是哪一个政策问题？就在于预售禁止转售的这一个问题上。
嗯哼，就不得换约这一部分了。
是，
嗯，
那在因为预售禁止转售之后呢，嗯、对，不管对建商或者对代销来讲，如果你是想买新房子的人，
嗯，
你就必须要跟代销或者建商买，
嗯，
你在市场上找不到转售户了。
哦，是，
对。那你找不到转售户之后呢？有的人会说，哎、欸，以前给投资客赚，现在给建商赚，还不是都一样？
对啊，对啊，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子。
代机赶快，但是塞户不赶快，
赶快哦。好，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一来呢，你消费者找不到转售户，他的心理会恐慌、
嗯。
他的买方呢，其实新建案市场的买方跟中古屋市场买方大部分是不重叠的。
哦，
嘿。那如果是一个新建案的这个买方呢，他可能会有几个理想的购物区域，
嗯，
一到数个不等，那他就会在这个区域里面去找房子，找新建案，
没错，没错，
对。那比如说我找的地方是三重跟芦洲，好的假设、
嗯，
那三重芦洲呢，我要找到我适合我的总价，
嗯，
适合我的坪数，
嗯，
而且又是我愿意买的品牌，
是，
哎、欸哦，这个不容易耶，
哦，真的不容易，
这跟中古屋不一样，中古屋你是。嗯， 可能总价对了，地点对了，嗯，还 OK，嗯，那你就可以买了，嗯。而且中古屋呢，虽然有房地合一税的锁筹码效应，但是它还会持续释出。但新建案就不一样了，新建案因为如果是在新从化区的话，它的供给量比较多，这一点没有问题。
对，
但是如果在旧市区的话，它可能好几年才一个案子，嗯，也有可能一年同时出现好几个案子。嗯，嘿，所以呢，它的推案的情况供给量是不固定的，波动是很大。
嗯，
那如果对消费者来讲，如果我今天刚好看到一个案子很适合我，
嗯，
那我在第一波没有买到的话呢，他如果卖完了，
嗯，
那接下来你就真的完全买不到，因为
没有
被锁死了。
哦，
所以呢，对消费者来讲，如果你看一个案子是这样，看两个案子是这样，接下来你一定会恐慌，因为你看的房价一直涨，
嗯，
可是又没有买到你要的房子，
对，而且没货了，哦，
对，那。因为第一点呢，接下来第二点，业者就知道这一个情况，他也知道消费者的心理，嗯，所以对业者来讲，他的控价的这个权力就更大，
哦，
全部都是他说了算嘛。
嗯嗯嗯，
那
没错，
对，以前呢，再加上说以前有投资客的时候，
嗯，
他跟业者之间会形成一个竞价关系。
哦，对对对对。
那现在竞价关系没有，市场结构变得更简单了。
嗯嗯。
嘿，变得更简单之后，那当然就是建商说了算了，啊。
嗯嗯。
所以建商要卖多少就是多少，嗯，你要买不买，你不买就是给后面的人排队的人，
完全是卖方市场的，对。
对，嗯。那像这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整个市场都如法炮制的。
嗯嗯。
有一种模仿效应出现，那所以有的业者呢，从过去啊，我们在笑说以前过去可能卖三分之一才调价，三分之二再调价，
嗯，
现在是可能业主每周或者是每个月都调一次价，对，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离谱的。那现在呢，就基本上消费者就是价格推着走，完全没有选择的一个权利，
没错没错，没有话语权，
对，
没有任何的话语权。
而且你买了呢，如果你反悔，你退户还不能转卖哦，你只能退户。那个对业者来讲又多收了一笔违约金，他也不愁房子卖不掉。
嗯嗯嗯。
所以这个平均地权条例呢，这个预售禁止转售措施，它对市场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人性心里面造成的影响，是蛮大的。当然有的朋友常常在我的脸书上留言说，哎，明明就是新清安的关系，你一直讲是预售禁止转售，
还是有很多人会跟你在那边 argue。
但其实因为很多人没有买过预售屋，他可能没有，因为预售屋是不能办理房贷的。
对啊，没错。
那新清安是你要有成屋，
对，
可以办房，
要办房贷才能用啊。
嗯，所以预售市场火热，其实是跟新清安关联性真的不太大。因为台湾目前哦，全台哦，一年大概2兆的推案量，有超过85%，去年大概是86%-87%，都是预售屋，
都采预售的。
对，那现在热的是预售屋，而不是成屋市场。成屋市场虽然占了1%多左右，但是成屋市场来说，现在有点冷。
哎，
主要是成屋市场，它贵嘛，
嗯，
它比中古屋更贵，
哦，
那你一下子又要拿2到3成的头期，
嗯，
大部分的人没办法负担，
是
不像预售屋，它的付款初期付款方式相对比较轻松，
嗯，
然后再加上说，啊，你成屋，大家看到成屋好像卖，消费者很奇怪。看到卖不掉的就不想去买，啊，看到大家抢的就一窝蜂，就变成这种人群效应。
对哦，是是是，
所以是，
这也是很奇怪市场现象哈，哦。那因为这样的一则预售建案呢，哦，这个销售相对这个热络哈，哦，所以我们看到哎营建股还有代销公司的这个股价都反映出来了。
没错，而且哦，它这波反应呢，它当然有很多原因啦，第一个就是今年股市好嘛，投资人信心本来就比较高，
对，
然后第二是这一波是内资市场，
哦，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这10年来外资是基本上是呈现一个大卖超的，那截至到今年前4个月为止，其实外资也卖超的力道也蛮大，可是呢，外资呢对于营建股的持有的股份比例是很低的，
很低，
他不太买营建股。
对，没错，他们喜欢电子股。
对，因为的台湾对外商外资比较有吸引力的产业，当然是比较特别的产业是这个电子股啦。营建股到处都有，也不一定要来台湾买。可是呢，这个营建股又是内资的持股比例比较大的一个类股，所以在这一波内资盘里面它就占有优势，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的预售屋转售措施以后，新建案利润 由业者一家独享，嗯，不会被投资客分走了。再加上说房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其实这一波推案大赚的建商，还这个他们买的土地都大部分都在2022年以前买的，2023年的土地交易市场是比较冷的，嗯哼，哎，所以它的利用高，再加上说，交屋潮在2023年下半年已经开始，嗯哼，那营建股都是采取 IFRS 的这个入账，
对，
成屋之后交屋日入账的这种会计准则，
对，
所以未来呢，很多营建股呢，它有大量的交屋潮，嗯，啊，最一点就是现在交屋很好交，
很好交，
因为厝边拢去啊，
都去啊，大家都很欢喜耶，
对，所以大家巴不得建商赶快交屋，不像以前市场不好的时候，交屋很困难，
对，都要找一些那个借口，找一些理由这样子，
对，所以呢，在种种的这个环境结构因素之下呢，就变成说现在大家都非常看好营建股未来的行情，嗯，而且再加上说，哎，未来的市场展望也还不错啊，对，所以不只是说啊，以前卖得好，接下来今年可能整年都会卖得很不错，嗯，在未来的这个预期心理下，当然营建股就变大家手上追捧的一个明星，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啊，让这些营建股呢，以前这个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呢都开始呢眉开眼笑哈，大家都非常的开心，甚至呢就像啊市场兄分析的哈，有些人认为说可能还可以吃个3年5年这样子，所以最近呢这个媒体的记者啊，特别营建类股的记者呢，他们都会去访问这些大老板们，大老板们呢也都是在很开心这样子哦，那讲话也都是就昂声哎，哦，好，这个是看到营建股这一部分，那不只是营建股啦，我们看到就是说国内的啊那个仲介业哦，仲介业实际上也因为这一波的景气大好哦，看到市长兄也有po了一个这个仲介业的加速。好像也是真的水涨船高哎，欸，
对啊，现在全国的房仲店头其实都快冲破，冲到7000家，
7000家。
那，哦，我刚才在节目还跟老师开玩笑说，从前一波多头啊，2012、2013、2014，那时候大家就预期说啊，当市场走缓的时候，仲介业者会迎来导电潮
啊，对，导电潮，
十几年前就开始讲，讲到现在。
哎，好像没有，
不止没倒，还越来
越
多，越
开越多，越开越多。嗯，甚至呢，我们看到有一些那个道哦，是3步1家5步1店呢。
对啊，
非常非常密集，这样
密度比超商还高。
所以觉得说，哦，这个是在他买房子比买那日用品还频繁，是不是？
哦，今天做厉害，我说觉得台湾生意人真的很厉害。嗯嗯，成交量这么低的情况之下，嗯，还不仅可以活下来，还可以开这么多家，
对，还开的真的是多。嗯，
不过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房价上涨的关系啦，嗯哼，尤其是中南部是最为发展最蓬勃的嘛，嗯，那中南部最近这几年的房价很多地方都已经翻了一两番，哦，
对，嗯，以前他们是比较不涨的，哦，
对，
都是那种部长级的
部长级
大涨得很凶这样子，
嘿，对，完全没在客气的，嗯，而且都房价从一字头飙到三字头四字头的时候，嗯，其实房子的总价也从过去的这个100万元冲到1000万元以上，
对，
都很常见，
都很常见，
所以能每一笔成交能抽的佣金都是过去的1倍多甚至2倍。
对
对，那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发现，哎，即使成交量很少的，
少，
它的佣金还可以支撑整家店过活，还活下来，还活得很好。嗯
嗯嗯，没错，所以这个房价的贡献度确实是很高。这个也是我们看到市场兄帮大家整理出来的哈，这个所谓的房仲的加速哈，真的是也是水涨船高，越来越多哈，所以真的你可以要选择了那个房仲的这个这个公司啊，真的很多可以让你好好选择这样子哈，嗯哦。好，那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哦，因为市场兄最近也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知道就哎，外资呢他们可能不会来台湾投资这个所谓的这个营建股，可是呢我们看到市场兄有去争议，我们巴菲特之前呢有去投资美国的大的营建公司，
是
哦，还有最近美国的房价也是这个不断的上涨，这个我也是待会要请教市场兄，就是说美国的那个利率比台湾高很多，可是他们的房市还那么热络，这真的也是颠覆我的三观。待会再请教我们的市场兄，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快速的 Action Hurry up 花车不够美丽呀 Action Ready go 火力不够力高哇 Action Ready go 午餐前夜哪个男女皮个车身啦快笑一个你说好吗打开你的心脏呀快乐大爆炸不够快速给 Action Hurry up 花俏不够美丽呀 Action Ready go 火力不够力高哇 Action Ready go 午餐前给哪个男女比个轻松啊微笑一个你说好吗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长。
总是不小心错过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就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我们跟你邀请到的是新传不动产智库的执行长何世昌何执行长、哦、他在这个房地产的领域里面呢，是我们现在国内不动产的最重要的智库、哦、这个对相关的资讯呢，他都是非常的及时而且非常的广泛、哦、所以呢待会我就要跟他来聊聊美国的房地产市场。那在聊美国房地产市场之前呢，我先做台湾房地产的一个 ending 了。接下来要怎么看呢、啊嗯？这个看起来真的是今年才第一季，哎，第二季而已呢。哈、哦，接下来这个市场会怎么样？你对这个新政府有些什么建议没有？
坦白说了，我是真心的觉得说，政策是否是要有调整或者废除的勇气啊？当然。如果真的要废除平均地权条例呢，对新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压力，他必须要经过良好的沟通、嗯、但是我觉得废除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嗯、因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只会 一路的加码错的地方就继续错下去，毕竟呢没有人敢反就是把自己之前推出来的政策再收回去，
因为那个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帽子啊，叫居住正义啊。
是啊，但问题是
那个帽子拿下来，那不是真的。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嗯，我们希望在政府在推出政策的时候，可以经过详细的评估、嗯，就是预期说你未来这个政策推出之后会对市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嗯，正负面表列。嗯，之后呢，如果正面大于负面，那你再推出利大于。那也不迟，嗯，可是呢，我们似乎都已经跳过了这个评估的程序，就直接、嗯、啊，我觉得有用啊，为什么有用，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嗯、比如说平均地权条例这个预售屋禁止转售、嗯，在推出之前有没有经过社会沟通，完全是没有、嗯、啊。那有没有经过评估也没有，我们完全看不到任何的评估报告，
好像都是蛮主观的一个认定哈、哦。
对、嗯，那就是大家直线性式的觉得啊，这个应该可以打击到市场啊，就推出了。结果呢，不仅没有打击到市场，反而造成今年预售屋市场爆热、嗯。那不止爆热，在中古屋市场的部分也被新青安所带动。
对，新青安力道也很强、欸。
对，嗯，然后这个就变成新建案市场很好，中古屋市场也很好，变成双头热的一个状况。
双、嗯、头热，这个也真的是让这些的业者呢都非常的开心、嗯、
是，所以我觉得以前不是说以前房价不涨，以前房价也会涨，但是没有像今年涨的，我真的觉得今年涨的有点太离谱
了，所以我才想都是最近有很多人都在讲说所谓的有一点失控的感觉这两个字、嗯、
失速列车，
对，失速列车这样子，
对、哦、所以我们也期许新政府看能不能在政策上有一些调整的空间、嗯、
有没有那个勇气调整也是要看这个新政府这样子齁。那因为到520还有将近这个快要一个月的时间啊，感觉上呢现在是有一点点的华丽假期的感觉啊，就业者他们现在是一边呢这个卖得非常开心，然后有时候讲话有时候也是这个尺度拿捏上面好像也比较宽松一点点，那政府这一方面呢真的是好像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装作没看见这样子。
但是这个说来说去好像也很难怪谁，
很难怪谁，
政业者的勇气就是政府给的
对，
你的政策造成现在的市场失控，嗯，可是呢又没有人敢去调整政策，嗯，那当然就是今年的 ending 我就觉得是一路下来就、嗯、
一路下都
欢快下去看这个宴会到底哪时候结束，我觉得今年要结束恐怕也不容易，
不容易、哦、不容易，真的是哇，这个是买房子的民众啊，您自己要好好的自己想想了哈、哦。好，那我们来聊聊美国的、哦、美国房地产市场，事实上他们也是一直感觉上价也是没有跌下来的这个情形、嗯、可是他们的利率源又比台湾高很多、哦、之前我也叫过世昌兄，他是说美国的那个利率哈，就是之前他们的利率相对可以享受比较低的哈，如果说他现在要换屋或买新房子的话，现在大概都要到7%了哈。
是
哦，那这个美国联准会好像也没有说 现在好像要降息，好像又缓了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看？那你也提到，就是说啊，这个巴菲特他好像也去投资之前那个美国的很大的、最大的那个银建公司哈、哦。
对
啊，那后来为什么又卖掉？
嗯，哦，这个就变成一个谜了
啊，又是一个谜。
对啊，巴菲特在去第二季，根据公开的这个资料，他收购了三家大型建商的股份嘛，那最大的是那个 Dr. Horton 的这个建商，那那个霍顿博士这个这一家建商是美国最大的住宅建商，那第二季收购到了今年年初公开揭露的资料，就波克夏海瑟威这家公司，巴菲特所在的公司已经这个揭露。他在去年的年底已经把这个霍顿博士的股票全部出清
了，全部出脱掉了、哦、那应该有赚一笔吧？
有赚一笔啦，但是不是出在最高点？他可能觉得鱼尾巴留给别人吃。他这个巴菲特呢，出清霍顿博士公司的持股，这个大家真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从他公布的，从这家建商公布的财报资料来看，都蛮累，
很漂亮、
嗯。对，那今年的房价也没有出现崩的一个情况，所以为什么这个巴菲特要出清，真的蛮奇怪，就好像他之前买进台积电，短短持有一段时间，
对，
又卖掉，
又卖掉
啊，结果后来台积电竟然暴涨，
对，
所以
他也看错了，
没错，也很难说是。巴菲特是对还是错、嗯、只是说以他长期的决策来看，他卖出一档股票一定有原因，而且长期的决策通常都是对的，大部分对，少部分错了、嗯、当然我们也很相信他啦、嗯、就是说他到底要怎么卖出，真的是变成市场上一个争论的迷焦点、
嗯、对啊，哈，变成一个谜了，真的很难去这个看到他脑子里面在想什么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聊聊美国的房价。现在你也整理了出来的这几年来它的房价的变，好像有些也涨得蛮多的耶。
对，如果通常我们在比较的时候啦，有人可能会把台北市的房价跟美国的房价比，说、啊、台北市明明涨很多，但其实这种比较基准是不对的、哦、如果你要比较一线城市最强的经济城市，那你通常我们会把台北跟纽约比。
哦，对 对。
那如果你要比较全国，当然是跟全台湾跟全美国比。
嗯哼。
那以全台湾唯一有做全台湾房价指数的，就只有内政部的住宅价格指数、嗯。其他的统计单位呢，都不是做全国。虽然他们有全国的房价数据，但是其实他们只做六加一度
，
然后就变成全国、嗯、啊，其实不是啊，真正有做全国的只有内政部的住宅价格指数。
嗯，
那内政部住宅价格指数最拉最近十年，就是从2013到2023这十年
、嗯、
对台湾的这个全国的住宅指数涨幅是50%。
哦、对，
我早上才刚再确认一次是
50%、
嗯、对、啊哎、大家已经哀哀叫
了，对啊，已经哀哀叫啊，50%嘞，该
对。那美国呢，不管是凯斯席勒房价指数，或者是联邦金融局的这个房价指数、最近这十年的同期的涨幅是超过100%，
超过一倍耶。
对，那如果我们再拉得更长呢，美国如果拉长到30年，30年的房价呢，之前的房价指数基期呢是都不到100，两项的指数都像这个 FHA 那个美国联邦金融局呢，它在这个30年前的房价指数只有78，那现在呢是已经到了400多、哦、基本上呢至少涨4倍以上，
哇，那这个也是更惊人了
啊。台湾呢，因为住宅价格指数最早没有到是2000年后啦，就2002年之后，所以最早我们就比较难以去追溯，所以代表说其实你看整个比较起来，台湾的房价涨幅呢，因为我们内部也有做这个全球主要国家的统计数据，我们抓10年跟20年，那唯一可以比较的就是最近这10几年，
对，比较有完整的资料，
对，它台湾呢是落在中间位置，中段班，
中段班，
中段班的稍后面的位置，涨幅还稍微后面的，
所以还不是说真的涨了那么猛的那样的，
对，不管是大家很崇拜的德国，或者是美国，其实他们的房价呢，最近这十几年来的房价涨得都比台湾还凶、
哦、
可是为什么台湾的高房价剥夺感这么重，我个人认为啦，问题就出在薪资上，因为 我们的薪资成长幅度真的比德国跟美国低很多。
嗯哼，
啊，台湾的房价呢，虽然说用高铁的速度在奔跑，可是呢，他们的薪资像自强号一样，虽然追不上，
还是在追，
对对，
追在紧追，紧追后面，
对，还看得到车尾灯哦，所以还有一点希望啊，说房价在涨啊，我在努力工作就买得起房子。
嗯，
啊，台湾不是，台湾是这个自强这个高铁的列车，但是我们骑脚踏车在后面，薪资成长就好像骑脚踏车一样。
对，
所以这样子房价所得比就落后很多。
嗯嗯，
欸，我们房价所得比呢，大部分比美国高出一倍。
嗯，
对，所以这种情况是非常极端的。
可是这里面我觉得有一点哦，好像蛮值得探讨的，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所得这一部分了哈，嗯，台湾有些所得呢是隐形的，
是
没有在那个计算里面的，所以呢这一波我觉得这个房市这么强哈，很多都不是那个我们所谓的正常的薪资所得出来的，很多都是那个我们讲的地下经济创造出来的。
新民老师讲到一个重点了，嗯，比如说，嗯，这个瑞士银行集团 UBS 们公布的台湾的准富裕阶层，
嗯，
光是准富裕阶层资产300万，净资产，
嗯，
就扣除附带房贷之后的净资产300万以上的有960万人，
嗯，
基本上三个就有一个是准富裕阶层，
嗯，
有钱人真的很多，可是我们在新闻上都看到说啊，电价又要涨，物价又要涨，民不聊生，
很多人哇哇叫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在笑说，台湾人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口袋里面你很有钱，
嗯，
可是嘴巴上很穷。你看，啊，那个出国的班机，哦，
对，都满满满
满爆满，
嗯，
啊，出国人次比这个来台湾玩的人次还高出一倍以上，
嗯嗯嗯嗯，
所以大家都很有钱啊。
对，就而且这一波的那个股市大涨哈，更是创造出很多的那个亿万富翁这样子。
嗯，是，
嗯，那这些人他基本上都不算在那里面的。
嗯嗯，所以但是也不是说高房价民怨是假的啦，
嗯，
我们猜测高房价民怨应该是聚集在这个40岁以下的青壮族群，
嗯，
因为刚出社会，那社会历练有限，所以他们薪资成长幅度比较低，
嗯哼，
也赚不到那个老师说的隐藏在地下的经济的那一部分的财富，
嗯，
所以有钱人呢，大部分他的年纪可能比较高，
嗯，
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变成说啊，赚到钱的上一个世代，啊，真的是现在继续赚钱，钱滚钱，
对，
继续很有钱，
很有钱。
啊，青壮阶级呢，他反而变得有一种被剥夺感，
嗯，被剥夺感，
不管是财富的剥夺感或者世代的剥夺感，都让他们变得很焦虑。
嗯，
所以这个情况到底要怎么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我坦白讲我觉得很难呐，啊。
嗯，
比如说你像政府执政单位，他们同时要打房，要争取青壮族群的支持，
嗯，
但是他们也要顾虑到40岁以上，
嗯，
这一群相对比较有钱的中产阶级，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政策上有时候打房，有时候旧房，像谢清安，
没错，
对，
还有矛盾，
对，就是你要同时兼顾不同族群的时候，
嗯，
但坦白讲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数据都是有钱人占大多数了，嗯，坦白说了，你看全国有900万的住宅存量，嗯，代表大部分的人是有房子的，
嗯，
大部分的家庭，啊，
是，
哎，啊，少部分的人没有房子，
嗯，
那对政治人物来讲，他就可能也要争取去争取那个大部分的族群，
对，大多数的族群，
对，
对，嗯，这边我也想说顺道请教我们的市长兄哦，因为你看过那么资料，我觉得说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宅价格指数，很多指数出来，嗯，你自己怎么看？还有跟美国这个所谓的像 Cashier 这样那么老牌的这种指数，我们觉得我国内的这个部分到底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些观点跟看法？
嗯。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们取样的样本数样本如果来源不一样的话，就会每一个统计数据都会看，比如说国泰房地产指数它是做新建案的，
嗯，
啊，新义房价指数呢也是它是做中古屋的，
中古屋的，
但是新义房价指数它跟内政部住宅价格指数不一样的是他们是内部的成交资料，我觉得内部成交资料会比实价登录更准确，
嗯哼，
那另外一方面是它的时间性也会比较及时啊，内政部是落后2季以上，
对对。
那国泰房地产指数，它因为它是新建案，它常年来都是做新建案，它也有可参考性，只是说，它还是有一点小缺点，是最近这几年的这个每一季的价格变动波动率，我觉得非常的大，有时候一季 暴涨十几%，有时候一季暴跌十几%。
因为我在市场上有听到有人说他，因为他是试调的资料，就是说，哎，我们也没有看过在他们的人来做过试调，
这个我就不知道，
这不好说了。
所以我是觉得他的还是他长期啊，拉长期来讲还是有他的参考性，嗯，是毫无疑问。但是短期的波动率有点高到不敢想象，
没错，他的那个。波动力真的是非常大，
所以模型或者是人为调整或许补足这个统计上的缺失。那像实价登录的话呢，我基本上就是看这个内政部的住宅价格指数，
对，
跟台北市它也会定期公布台北市的价格指数，
现在很多县市都有了，几乎六都都快有是自己的价格指数了。
那其他的部分坦白讲我就不太看了，就是大概看一下，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统计数据如果全部他们的样本都是来自于实价登录的话，就没有必要多看，
对，
因为就看一家就可以了。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的资料都一样，那如果做出来不一样的话，那不是糗大了吗？
因为确实哦，确实会真的不一样，因为他们的统计的抽样的样本是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才会造成这个资讯上的落差。
OK， 好，这个也是我想要得到的一些答案了哈。今天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非常感谢新传不动产智库执行长何世昌和执行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也让我学到了蛮多的哈。谢谢，
谢谢
世昌兄，谢谢谢谢，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有重大修正吗？
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啊，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